罗马书系列讲到118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罗马书12:1-2，维保罗牧师，2016年4月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8日。今天早晨，我们要非常实际的来思想一个问题：更新我们的心意。请听神的话语，罗马书12:1-2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屈膝祷告，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抓住此刻的庄严，明白我们正在参与的是耶稣自己借着圣灵与他的子民同住。我们感谢弥正在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有他的形象。天父，弥就像那位雕刻者，拿起工具一点一点地修塑我们。我们祈求自己能做一个顺服的学生，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效法弥，效法基督，正如弥呼召我们去做的。我们奉他圣洁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是否曾因别人的不开窍而感到沮丧？也许你在劝告别人某个生活选择，也许你在学校或工作中教导别人，也许这是神学上的问题，涉及某个教义。在你看来事情非常清楚，但对方似乎总有一道屏障，使你的解释无法进入他们的思想。我得承认，我一生中遇到不少这样的学生，我反复解释同一个问题，讲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是一两周后，他们好像完全忘记，又问同样的问题。也许是我自己没有讲清楚。有时候我会请别人听听，看我解释的是否合理。有的人会说很清楚，有的人却会说其实你讲的一点也不清楚。举个例子，我深信自己对末世论的理解是最简单明了的看法。然而当我试着向其他基督徒解释时，许多人早已深受另一种观点影响。他们听我讲，好像我在说斯瓦西里语一样。我觉得十分清楚，他们却满脸困惑，完全听不懂。我并不是说自己一定有所有正确答案。事实上，当别人听不懂我的时候，我心里第一个浮现的念头常常是，别人对我恐怕也是这种感受。我记得有一次在长老会会议上，和几位同工在知识论问题上发生分歧。我的理解能力似乎跟不上，导致一整桌的人几乎要因翻白眼而脱臼眼球。我到今天仍然没完全弄明白，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思考。这也是我喜欢阅读不同时代神学家的原因之一。他们逼迫我跳出自己文化和时代的小框架，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。我记得第一次读加尔文、路德、爱德华兹，甚至更早的奥古斯丁时，觉得他们的角度非常陌生，几乎难以理解。但随着不断阅读、思考，那些曾经模糊的地方渐渐在多年以后变得清晰。我要表达的重点是，更新心意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有人说过，我们必须脱去自己的私意和人的意念，存着唯一的心智，专心寻求神的旨意，因为这才是真智慧。而这里的关键在于，若要能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，首先就必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这正显明我们天然的心思意念与神是对立的。世人常常批评基督教信仰，说教会有那么多宗派，内部意见不一，分歧重重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这种批评其实源于对基督信仰的误解，特别是对堕落没有正确的认识。人类在堕落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爆炸，整个人性碎裂崩塌， 而神正在缓慢而耐心地修复这片废墟。所以，当有人质问为什么基督徒之间总有分歧时，我并不觉得困扰。正是在这些分歧与争论中，精炼与澄清才会发生。这是神在做的工。他在个人里面工作，也在基督的身体、教会中工作。他不仅在某一个时代工作，更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持续的工作。但他不是立刻成就的，这是一条征程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我们付出代价，需要学习，需要谦卑。因为圣经明明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若带着骄傲的态度追求成圣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。更新心意需要耐心，需要恒久忍耐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这段简短的信息系列，我给它取名叫活祭。我们谈过更新的需要，也讲过我们的生命如何像一场行走的敬拜。我们谈到转变必须借着心意更新，而这一切都必须放在神爱的背景下去理解，不是为了赢得神的爱，而是因着他的爱而回应。我们不是要变得足够聪明或足够正确，好让神终于愿意爱我们。保罗所写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基于神的性情与信实。简要回顾前几周的信息，保罗在罗马书12章开头使用的是一种温柔的呼吁。他并没有说我命令你们，而是说我劝你们。这里的劝还有一种温柔的陪伴和敦促。我们应当记得，正如罗马书2章4节所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。因此，福音总是应当以慈爱和温柔的方式呈现。第12至16章的教导是在前面1至11章的基础之上。那里的所以就是提醒我们必须回顾前11章的真理。保罗在这里是对弟兄们说的，因为唯有信徒才是神怜悯的对象。所以既然蒙了神的怜悯，就该顺服他接下来要教导的。若不是神怜悯的对象，那么罗马书后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对被定罪之人给的好建议而已。因此我们必须先问自己，我是神恩典与怜悯的对象吗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礼拜开始时总是给大家机会认罪，好领受借着基督宝血而来的赦免。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敬拜，放声歌唱，因我们知道自己一切的罪都被洗净。这是在这间会堂里应当发生的事，我们放下重担，确信罪已除尽。即便我们仍然是罪人，但神看我们为圣徒。我们是同时为义人，同时为罪人。当我们聚在这里，要记得神看我们为圣洁，为公义的子民。神如何看我们，比我们如何看彼此更重要，也比我们如何看自己更重要。若我们真是神怜悯的对象，那么我们不只要在待人接物上效法这怜悯，更能喜乐于神律法的真理与公义。对于蒙恩之人，律法成了美好而充满恩典的事物，但若不是神恩典的对象，律法就只会成为死亡的执事，正如保罗在别处所说的。让我先读几处经文。其实整篇诗篇第19篇每一节都在述说神律法的美好。大卫写道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他又说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。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呢？诚然，我们都知道律法有时会显得严厉，会有极高的要求。律法乃是关于卓越的教导。多年来我担任教练，我总是觉得有责任帮助我的球员发挥最大的潜力。我甚至有时觉得自己过分担忧队员们在场上的表现。为了激励他们全力以赴，我有时会提高音量，好像发令枪一样，催促他们奋力前行。直到如今， 我打球时仍然会请搭档提醒我，如果我没有冲上去抢球，请你大声喊我，我希望你提醒我。因为我不是玻璃做的，不会因为喊叫就受伤，我愿意那样的激励。我的儿子很清楚这一点，因为我常对他说同样的话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喊叫有时会令人沮丧和退缩。有人甚至因教练的呵斥而失去对运动的兴趣，觉得比赛被搞得痛苦不堪。为此，我常常提醒我的队员们，如果我在场上对你喊叫，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生气，更不代表我觉得你一定应该完成那个动作。我的意思只是，我希望你去尝试。我必须不断提醒他们这一点，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，反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。我的呼喊是出于帮助，因为他们是我的队员，我的团队，我希望他们得胜。神的律法也是如此。律法确实严苛，确实会响亮地发出要求。但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律法并不是重担，不是分心之物，更不是挫折的来源。使徒约翰写道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约翰一书五章三节。可见律法本身不是沉重的恶，他的要求并非压迫，而是指引。回到罗马书十二章，保罗呼吁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圣洁，蒙神喜悦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他所用的语言带有宗教敬拜的意味。活祭意味着舍己，正如希腊文中的献祭一词，一直把自己交出来。献祭的羊不会站在祭台上问，我能从中得着什么？当保罗说圣洁，蒙神喜悦时，我们明白，唯有基督的献祭使我们成圣。因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才得以走上祭坛，把自己作为活祭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的作为也被视为圣洁蒙悦纳，因为这是出自一个已被基督宝血洁净的人。献祭者和他的作为因基督的血而同被分别为圣，被神悦纳。保罗再次强调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奉。他使用的是奉一词，在希腊文是一个常用于敬拜的词，与服侍不同，更接近礼拜、敬拜的含义。在罗马书九章四节，这个词甚至被翻译为敬拜。这不是要取代我们在安息日的公共敬拜，而是说，基督徒应当把整个人生看作一场敬拜，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成为活祭。这里奇妙的是，保罗把原本用于圣殿、祭坛的语言应用到了日常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敬拜。这与罗马书开头所说的形成强烈反差，人性天然不愿敬拜神，却宁可敬拜受造之物。而如今，因着救赎，我们整个人生都成为敬拜。正如有人所说，敬拜神的人是将整个人生交托给他，使他在一切事上的荣耀得称颂。你是否也能真诚地说，是的，这就是我的心志。你是否醒来时心里所愿就是，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。或许我在这几周的信息里不断强调心意被这世界塑造，甚至讲得过重。但随着年岁增长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，仇敌借着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把罪的污点沾附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。这不仅发生在我身上，也同样发生在你们身上。许多父母都能体会这种痛心。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在罪的深渊边缘轻率起舞，当他们看到孩子们阅读的书籍、听的音乐、看的电影、交的朋友，甚至他们去拜访的一些教会时，心里都会发问，在那里，他们真正听见了福音吗？律法与福音是否在那里忠实被传讲？还是他们只是在保持一种世俗的状态，没有被改变？我们必须意识到， 我们需要学习并教导孩子如何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。世界的诱惑不可避免，但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其中保持清洁，正如雅各所写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雅各书1:27。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。我们活在一个喜欢强调信仰就是与耶稣的关系的时代。你们可能见过这样的标语，我不是宗教，我只是爱耶稣。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，但它也容易让人误解。因为基督呼召我们，不仅仅是进入一段关系，而是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与世界观。悔改不只是改变几个坏习惯或弃绝某些明显的罪，而是整个心思意念的转变。悔改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改变心意，而且是彻底的改变。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例外，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都归向基督。因此，我也挑战自己，同时挑战你们，每天祈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旧人的残余，把它致死，并同时穿上新人。这不仅是脱去，也是穿上。记得我之前提到过，我们既是义人，又是罪人。就称义而言，我们在神眼中已是新造的人，披戴了基督的义袍。但就成圣而言，我们仍在软弱中挣扎，仍需竭力对付肉体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仅仅停止作恶。若只是把生命清理干净，却没有被基督充满，那是危险的。耶稣曾说过，一个被鬼赶出的空屋，若不被圣灵充满，就会引来更多恶鬼入住。仅仅收拾整齐，却没有基督，只会为邪恶敞开更大的门。也许你今天来到教会，是因为人生困境，或是罪的重担让你几乎崩溃。你心里说，我只想把罪赶走。对此，我们都说，阿们。但请你记住，信仰不仅是去除罪恶，更是让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。所以，我愿以极其实际的呼吁，结束这段简短的信息系列，我们要每天操练，走在更新心意的路上，好使我们能查验和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这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有人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乃是将那将要来的世代渗透进现今邪恶的世代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是将未来的国度带入现今的世界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思想，当我们在主祷文里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时，这其实首先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。我们在祈求神把天上正在发生的事带进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当中。那在实际的层面上，一个人要如何遵行这个命令，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呼召呢？我们各自又当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最后，我想给大家两个方面的答案。第一，我们需要先用手堵住那股想要冲进我们灵魂的污水之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33-34说，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的。他写这话的时候加上不要自欺这一句，意思是当时教会里真的有人被骗，以为自己不会受到环境的污染。他接着用了非常强烈的语言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保罗是在写给一间教会，指出他们已经被周遭的环境深深影响了。那时如此，如今仍是如此。你不可能在垃圾堆里翻找，却身上没有臭味。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真理。我想起一个简短却深刻的缩写词 GIGO, Garbage In, Garbage Out, 意思是输入垃圾，输出垃圾。我们需要为自己设立界限，也需要亲友帮助我们。当我们看不见自己已经越界， 或是界限设得不够紧时，他们可以提醒我们。你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你。我们都需要有人能对我们说，你以为你设立了界限，但其实你根本没有，或者说你并没有真正守在界限之内。我们需要彼此之间这些艰难却必要的对话，防止污水流进我们的心灵与生命。圣经说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。若有人愿意坐下来对你说，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在追求圣洁，却同时在看这些东西，做那些事，参与这些活动。这听上去可能严厉，甚至像律法，但若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会欢迎这样的提醒。你甚至该告诉别人，当我跌倒的时候，我需要你大声提醒我。我自己和家人的一个经历就是，我妻子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在我们家里，任何屏幕上允许播放的最刺激的节目，也不过是小熊维尼。我的家人都知道，我并没有夸张。他的态度就是，我不要那些东西。即便我们都想试探，挑战界限，他却如同花岗岩一般坚定，不会让步。然而，这里也存在一个危险。当我们谈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第一个方面，堵住污水之口时，我们容易落入律法主义的陷阱，设立一些超越圣经的额外界限。比如，我若开始列出清单，规定你们哪些电影可以看，哪些不可以看，这就走偏了。我曾去过一个教会，讲台前堆满了电视机，还有保龄球等物品。那里的会众因为牧师的教导，以为这些东西成了偶像，就都丢到讲台前。这种方式看似有帮助，但后果其实十分严重。因为你也许可以在别人面前装模作样，却骗不了神。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，意思就是分别出来。稍后我们要领圣餐，我会祷告求神将这些饼杯分别为圣，用于圣洁的目的。记得我们自己就是活祭，被分别出来归给神。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恶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，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。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至十八节。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要触摸那不洁净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被分别出来，从世界的思维、行为与污秽中分别出来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如何受到攻击，在哪些地方已经被同化于世界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世界和肉体塑造出哪些模式。第二，我们必须使用神赐给我们成圣的途径。神没有放弃我们，他正在将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。有时这是十分严厉的过程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这种试炼当下并不觉得喜乐，反倒觉得痛苦。但神在说，即便你懒惰，即便你放弃自己，我也不会放弃你。这让我想起当教练的经历。作为教练，你永远不能有坏的一天。球员可以有好情绪、坏情绪，但教练必须始终专注，观察谁的态度不好，谁的动作不对，然后去纠正。这正是神对我们的工作。他从不放弃，总是不断凿掉我们身上不合适的地方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自己也被呼召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操练自己去行当行的事，而不是随从肉体的欲望。 神为此赐下所谓恩典的途径，帮助我们成长。在耶稣的大祭司祷告中，我们清楚看见这个转变，从避开邪恶到追求圣洁。他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祷告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这清楚表明，答案并不是逃离世界，像某些宗教派别那样与世隔绝。那只会造就一群自欺的法利赛人。耶稣紧接着又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。这里他指出了成圣的主要途径，就是神的真理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或许今日西方福音派信仰如此软弱，正是因为基督徒缺乏认识神话语的意愿。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以爱的名义削弱教义，反倒丢掉了爱与真理两者。这正如诗篇1章1至2节所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作谢慢人的作为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堵住了污水之口，不让恶人的声音、罪人的道路、亵慢人的影响进入他的生命，而是以耶和华的律法为喜乐。我们要牢记，当圣经谈论律法时，常常指的是神全部的旨意、律法与福音。但经文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诗篇1章2至3节。你们看，这就是重点，他不去行那些事，但却专心喜爱神的话。当然，恩典的途径并不只限于读圣经。我们也需要认识要理问答、信经与信条。我甚至要说，好的书籍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不知你如何，但我自己确实读过一些书，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谨记，神是我们成圣的主要途径，是祷告、讲道和圣礼。而这一切都与主日的中心参与息息相关。这些途径在当今的基督教书店里并不常见。那里充斥着关于小组或其他聚会的书籍，我并非说这些不好，但神赐给我们最核心的恩典管道，却是他的话语、祷告与圣礼。然而，在当代文化里，这些却往往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再想想安息日，主的日子。前不久，我听到一件令人哀伤的事，一位总统候选人有很强的福音派支持，但经过深入分析发现，那些所谓强烈的福音派支持者其实根本不去教会。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一个数据。表面上看似有庞大的支持，实则缺乏根基。或许有人会争论，这是相关而非因果。但让我告诉你，以我的观察，不论一个基督徒可能经历怎样的试炼、失败和软弱，只要他忠心参与一间忠心的教会，他必能在风暴中站立得住。相反，当你发现一个人渐渐不再出现在教会里，再见到他时，往往已经被世界紧紧扼住了咽喉。弟兄姊妹，这正是神的旨意，何等美好，何等宝贵的证明。对忠心的人来说，这是甘甜的喜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提醒信徒，他们因心意更新而带来的转变是蒙主喜悦的。经文用到一个词，查验，意思是通过试验来分辨某件事物的真伪。一般来说，试探神并不是好事，但有些时候神却吩咐我们试试他。例如在马拉基书3章10至11节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弟兄姊妹， 如果在奉献这样次要的事情上，神都允许我们试他，那么在更重要的律法之事上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心，我们岂不更当如此吗？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善用你所赐下一切的恩典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愿我们的思想、言语与行为都显明出那些需要致死的地方。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指明我们里面一切亏损与伤害，使我们得以行在永生的道路上。帮助我们，父啊，使我们成为活祭。愿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像是一场荣耀的敬拜，呈现于世人眼前。求你使我们心甘情愿，乐意将自己献上做活祭。帮助我们，父啊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效法你的思想。主啊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能让我们在思维上与你同心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